六堂的村令会，今天是最后一堂，压轴。那么谈到代祷，当然，六堂来谈祷告的话，可能是不够的。不过待会儿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对祷告方面有更多的学习，有一些别的材料啊可以用。不过今天谈到代祷，代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的祷告，比如说我个人有需要，我们先为我们需要去祷告。那我们也可能为教会祷告。那当为教会祷告也是一种代祷。我们这样代祷，就是说我们为一些人，或者为教会，或者为传道人，或者为整个的社会国家来祷告。那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需要，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从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更广大的一个社会国家，为神的国度，像这种的祷告叫做代祷。那代祷方面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确实可能是今天在教会中，特别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操练不够，做的不多。那以至于待会我等一下会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事工。各方面的施工，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缺一股从神而来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有的时候跟代祷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代祷的一个操练的问题。代祷的操练，代祷的重要性在哪里？代祷是基督徒最重要、最神圣的侍奉，但是也可能是最被忽略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工，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办个福音营，我们去捐钱给乌克兰，我们很多具体的事工，这个代祷呢，好像挂在半空中，对，你祷告了，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啊。所以，因此呢，代祷的事工在教会中通常不被列为最重要的。我们看看你的教会啊，其实我自己教会也没有比你们好到哪去。任何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参加人数最少的是什么？就是祷告会。为什么？祷告会，来了不来又怎么样嘛？你祷告了半天，好像到底神回应了没回应？事情成就了没有？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有具体的成果，就是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这样子啊。而且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就出了事儿了，就有结果了。没有啊，可能祷告一年、两年、10年、20年才发现结果呀。所以，因此，代祷的事工成为基督徒和教会最被忽略的一种事工。但其实，代祷是非常非常重要。这点，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呀。那圣经中有一位代祷的典范，那圣经上代祷的人很多了啊，其中一个撒母耳。撒母耳你知道是一个四世纪当中最后一位士师，但他也是最早的先知。他后来就带出一批先知出来，他建立了先知学校。可是四世纪结束以后，撒母耳记上最后一位士师，最后一位士师。那后来他们要立王嘛，他就高立了扫罗做王，然后撒母耳隐退江湖。他隐退的时候，撒母耳记上12章，他就跟民众做最后一次的一个交代。然后这些事情交代完了。他说：“我也照你们的心意给你们立了一个王了。你们要一个王吗？好，我立了一个扫罗王。那我呢？我老了，我退休了。退休以后，撒母耳说的最后一句话，12章23节，他说：‘至于我呢，我撒母耳，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他是退休了，他不再做士师了，不再 好像卷入江湖啊啊等等，但是他不是就真的就退休养老，不，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其实不但撒母耳，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他多少次为民众祷告啊，代祷，那好几次以色列人顽梗悖逆，神发烈怒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代祷求神赦免，求神赦免，不然好几次神准备把以色列民族消灭，他说我让你摩西的后裔取代这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摩西不肯，这是个代祷者。所以圣经中很多像这类的代祷者，当然撒母耳是一个很典型的，也因为他的代祷，后来虽然扫罗王失败了，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撒母耳就高立了大卫做下一任的君王，所以他代祷。那当然历史上很多属灵的大复兴，其实如果你读这个传记，读很多历史的话，你就发现其实都是很多圣徒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的迫切的代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太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要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读一些历史，你就会看见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整个历史的方向，历史的巨人不是在人的手上，是在神的手上。尤其我个人学宣教，我真的会赞叹很多事情的转折，到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发生，刚好好像水到渠成，环境各方面都预备好了，然后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人物出来，然后整个事情就翻转了。但是不是巧合，圣灵的工作，但圣灵工作的背后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很多人迫切的为这样一个复兴代祷。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在19世纪末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批宣教是什么时候呢？19世纪末1886年开始的，我们叫做英美的大专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志愿宣教运动 SVM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 The Movement SVM。 那么这个志愿宣教运动怎么开始的？这个火把拴起来80年前，1806年在麻州西边有一个 William College， 很靠近纽约州了，纽约州跟麻州的交界叫 William College， 有几位学生非常有负担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他们约好了每个礼拜，通常是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会聚集一个祷告，就五六个人，礼拜六不上课嘛，就有一次他们聚集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刚好外面下大雨，他躲雨啊，就躲到一个农家的一个谷仓里面去了，在那个谷仓里面，然后在谷仓不是很多那个割起来的那个秋天收了很多的那个牧草给牛吃的草，冬天就没有草吃啊，就堆在这个谷仓里面，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拿出来吃啊，不然草地上没有草，所以秋天收割完了一卷一卷的就放在谷仓里，他们就趴在那个草堆上，叫 haystack， hay 就是干草，干草堆 haystack， 在上面趴在那里的谷仓里面祷告嘛。外面雨下了好久啊，下了五六个小时，这五六位大学生就祷告祷告祷告都火烧起来了，不是真的火烧了，心灵的火烧起来了，哎呀火热，祷告了五六小时雨停了，他们再回学校，这一祷告不得了了，心里火热，于是这五六位学生就把这样子为宣教祷告的热忱传播到美国很多大学，然后在几十年之内全美国几十个上百个大学都有一个专门为宣教的祷告团契，不是普通的校园团契哦，专门为祷告的一个宣教团契，十几个二十个三十个几十个大学都有，就这样80年之后，那中间发生过很多事，一波一波的，80年之后 普林斯顿大学，在 New Jersey 的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这个宣教的团体，他们写了一个宣教宣言，就每一个人写个誓约，若神许可，我自愿到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宣教。就是说神如果许可，那我有这个心愿，我准备好了，但神如果没有带领我去，我顺服，但如果神许可，我愿意去。叫做普林斯顿的一个宣教宣言，1886年夏天，他们在麻州中部一个地方，是 Moody 这位大布道家他的家乡，他自己在家乡买了一块地，很大的地，几十亩地，他弄了一个营地，那个地方叫做黑门山 Hermon Mountain， 不是黎巴嫩的黑门山，在美国麻州中北部，他在那边有个营地，于是开了一个黑门山的一个营会，来了250多位美国各大学的学校学生，89个大学200多位学生参加这个营会，然后就是为宣教的。那穆迪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嘛，所以穆迪也来了，一个月夏令会，不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月，不是每天讲到，也不是从早讲到晚的，有小组聚会，有分享，有讲员讲到，等等都有。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快结束下山之前，250多位参加的学生，有100位签下普林斯顿的宣教宣言，就是有100个人签名，自愿，若神许可，愿意往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宣教。就这100个人叫做Hermon Mountain Hundred， 我们称它为黑门山百人团，100个，刚刚好100个人，250个人参加，100个人宣誓，然后他们回了学校了，89个大学、啊、又在学校里面推动宣教，一年多以后已经有2000多人签普林斯顿宣言，自愿去宣教了，从此开始学生自愿宣教运动。当然几十年之后，三四十年算下来的话，一共20000多人上阵，大学毕业生。可能今天大学毕业生不稀奇，不要忘记100年前的时候，在全美国读大学大概不到5%，不到5%的人读大学，所以那5%以上的那大专学生自愿宣教，那可是全美国社会的精英分子，20000人，有的去非洲，有来中国的，有到印度的，还有各地各方，拉丁美洲都有，在中国的很多，其中有7个英国的，剑桥七杰也是在这一波运动当中现身的，7个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全部加入内地会到中国来了。所以这个波澜壮阔的宣教运动，是因为80年前1806年5、6个学生开始的祷告会，从他5、6个人变成几十个大学，每一个时候每一个礼拜，全美国上百个大学，上千位这些人在为祷告，80年后才产生了黑门山百人团的宣教的第一批的勇士，然后在几十年之后20000多人上阵，这个是基督教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精英分子现身宣教。你可以想象，每一个人就像利玛窦，利玛窦博学多闻，可是一个利玛窦带来的影响跟20000个不一样。所以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是因为19世纪末波澜壮阔的学生自愿宣教运动而改写的，可这个的前身是80年前的几个学生的祷告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只要告诉你，如果你去读历史的话，就发现代祷是所有属灵重要事工你看不见的幕后的真正的弹药库，在这里真正的热力是从这里来的，而不是那几个在台上真正看得见的明星，他们的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那是代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 神不一定呼召你我作为一个大布道家，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后面的代祷勇士。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保罗也提醒我们这个代祷的重要性，所以这段圣经成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要的经文。好，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所以我劝你们，第一啊，这个所以这个字啊，在我们和合本圣经没有的哈，在希腊文原文是有的，所以加上去，所以加上蓝色的字。所以前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劝勉了提摩太很多很多事情以后，一开头，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第一件事情，第一要点的，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万人。所以这个的祷告都是代祷，是吧？因为是为万人祷告，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为万人祷告、代告、祈求。然后不单是为万人，所有的人，还包括什么？君王，一切在位的。君王跟执政掌权的也该为他们代求，目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敬虔端正，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不是过好日子，而是能够有机会广传福音。如果兵荒马乱的时候呢，传福音固然有人信，可是不容易继续做什么栽培、造就、扎根的工作呀。兵荒马乱，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而且平安无事的度日，不至于遭到天灾人祸嘛。代祷，那这样的话可以使万人得救。好，基本上来讲呢，几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一，他说，首先的第一要为万人要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第一，他说这是首要的。祷告是我们所有的事工当中首要的、第一的。当然，讲道很重要，读经很重要，教导人也很重要，什么都很重要，救济贫穷很重要。可是有一个优先次序，保罗在这边说，第一你要做的，他劝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但也是对所有的信徒说的，第一要紧的是代祷。很多时候，有时候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不能做，为什么？假如说你为在中国的你的亲友，他还没信主，为他祷告，或者有人介绍说某某某人生了一个重病，那我人不在那边，我不是医生，我能做什么？祷告。虽然隔得很远，不要忘记，你这个祷告是无远佛界的，甚至比 internet 还厉害的，所以祷告是一种侍奉。那说祷告能发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我们要有信心的眼光来看，祷告能够产生影响的，你必须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这样的信心，然后采取行动，祷告的行动。对，首要的。那祷告的方式，它就列了好几种，恳求啊，祷告啊，代求啊，感谢，所以这几个都是祷告。那当然，我说这次因为春令会呢，我们讲了六堂，我们没有把所有的祷告的形式都介绍了都跟大家来分享。譬如说有一类的祷告我们就没有提到过，认罪悔改的祷告。怎么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那当然我们有提到过关于颂赞赞美的祷告，我们也提到过感谢的祷告，感恩，所以感谢也是一种祷告。那代求是一种替别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待会会一个个介绍，一般的信徒、不信、非信徒、政治领袖等等，代求、代祷是祷告当中的一种形式那有些一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为自己的，这当然也包含在内， 包含在内。所以祷告有很多种形式。那么接下来提到说要为什么样的人祷告呢？第一个是万人，万人当然是万人，万人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当中就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你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后面就提到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为万人是所有的人，包括信徒、非基督徒。但是特别的到后面的呼应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呼应就是说，因为他希望万人得救，所以因此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那个多数的还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万人祷告，为他的得救祷告，为他的得救祷告，这是需要一个代祷。那还有一个呢，君王还有所有执政掌权在位的，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我们应该为当地执政掌权的祷告。那这次我们春令会在西雅图的教会嘛，那因为我们是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可能你拿到美国的公民权，可能没拿到公民权，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来自于中国的各地，可能中国，可能有香港的，有台湾的，不管是哪里来，你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点我敢保证的。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一定是在英文堂，不会在中文堂。所以我们是移民过来的，或者已经取得公民身份，有些还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你来这儿了。那既然这儿不是你的土生土长的家乡，你该不该为美国的君王执政掌权的祷告呢？我们该不该、可不可以为中国执政掌权的祷告呢？我想答案是 yes， 都应该，这里的跟那里的。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该不该为台湾的什么蔡英文啊、民进党祷告？呀、为什么？他这边就说了，为君王和执政掌权的祷告呢，目的是要让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是可以过平安宁静的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第二个，我们可以在信仰上更多的去经历神，还有更多的机会操练，更多的机会学习。我说过的，一个人信主之后蒙恩了，蒙恩之后很多事情要做的，更多的认识神，对不对？更多的在对真理的认识上的了解，可是这些只有在平安宁静的生活中你可以做到的。兵荒马乱的时候，不是一个学习的好的氛围。很多属灵的复兴，很多属灵的功课的学习，是要在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安静的环境中。当然，我们有人说叫做旷野的生活，有时候神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环境中，以至于可能诸事不顺，哎，可能让我躲在一个地方，但是那边知道我可以安静的，可以来思想啊，去认识啊，去从反思我的信仰等等，总是这样。如果是三天两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没有办法在属灵生命上晋升。所以我们的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是可以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属于生命上可以晋升。我们绝对不会祷告说，是啊，多给我们些灾难吧，多给我们打仗。我们不会这样祷告的，虽然天灾人祸免不掉，但是我们会求神，神若许可，求神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可以学习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但这个就有赖于政治领袖，政治领袖要有智慧。那不管他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所谓的敬虔端正的生活。那敬虔端正的生活其实包括什么？包括整个社会道德嘛。我说过的啊，就是，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我是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我自己也写过一些书，包括宣教历史的书，那其中有一本书，我待会跟他介绍一下，叫《迥别》。迥别，对，迥然有别，迥然有别。我写了12个基督徒的见证， 其中有两个人，他们在200年前的英国，200年前的英国就是18世纪中1750年代，英国刚刚进入什么呢？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以在英国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正如中国我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那你知道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有光明的，有黑暗的。光明的是什么？哎，经济发达啦，对不对？有钱啦。那你像现在的生活跟40年前1980年代差太远了。我们当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都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你没经历过前面的，你的父母，我们当中老一辈的，你经过50、60年代，哎呀，不能比啊。5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叫大跃进的时期，中国至少死掉3000万到4000万人，有人说是5、6000万，饿死人啊。那时候中国各方面很多问题。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种富裕生活你不觉得，可在当时80年代刚刚转型的时候，经济好转了，我们生活好多了，可是同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贫富悬殊，对不对？中国有贫富悬殊啊，有钱的很有钱啊，可是穷的人呢、啊、哎呀没法讲。我们今年说今年这一两年说清贫啦，没有穷人啦，你真的信了？所以李克强讲了真心话，一讲完就被封嘴了。中国有好几亿的人呐、啊，6亿的人一年拿不到多少钱的，穷得要死的，贫富悬殊。可是中国不是第一个碰到这样问题的国家，200年前的英国一样，工业革命，经济好像繁荣起来了，英国崛起了，可是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英国的伦敦的旁边那条河泰姆斯河，我告诉你连鱼都没有，没有活的东西，死猫死狗倒是很多，哎呀污染的一塌糊涂、啊、贫富悬殊。然后呢，黑奴奴隶制度就是那时候开始的，要廉价劳工嘛。所以你想得出来今天中国社会上有任何的问题，我告诉你200年前的英国都有。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兴起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牧师带来了英国的福音大复兴，大复兴整个英国社会改革。那当然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的福音改革，当然我就说在台上的镁光灯之下的约翰卫斯理、怀特菲德、啊、这些叫做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可是下面的有多少个信徒，之前有多少人为这样的一个复兴祷告呢？但是当时有一个人，在我那本书上我写的约翰卫斯理的小传，我也说了另外一个人，威伯佛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威伯佛斯是英国国会议员，国会议员，但他是推动废除奴隶制度最主要的主将。他后来二十几岁就做国会议员，但是做国会议员之后两三年他才真正属灵上有个重生，有个复兴。他说我的心智就是提升英国道德水平，他立志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国会推动各种的法案，在各种事情在做。为什么？所以他为英国祷告，不但祷告，他也尽力的做了一些事情，所以英国的社会完全的改变。你去看中央电视台什么大国崛起，你去看他英国怎么崛起的，哦，工业革命，哦，洋枪大炮，那是表面的物质上的东西。英国崛起后面的精神是什么？道德精神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中央电视当然不会讲，因为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嘛。后面的就是这个福音运动，是这个福音运动带给英国上上下下全国的百姓一种属灵生命的复兴，所以英国崛起了，所以他们可以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整个社会价值观改变的， 我举个小例子，当时发生的事情跟基督教关系好像不那么大，但是你就看出那个结果。你听过一个人亚当·史密斯吗？Adam Smith，他写一本书很有名的《国富论》，国家财富，《国富论》那本书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圣经。正如马克思写的那本书是共产主义的圣经一样，可是亚当·史密斯很有意思，他没读过大学，他没读大学，他却是大学经济系教授，啊，没读大学，没拿博士，怎么当大学教授呢？我告诉你，在英国当时就有一种风气，只论才干，不论出身。你懂吗？只要你有这个才华，大家就尊重你，不是靠学历的，不是靠身家背景。有个小故事，后来这个亚当·史密斯当大学教授，后来他不干了，为什么？教授薪水太少了，他家里孩子好几个，他养不起。最后呢，他就辞掉大学教授的工作，所以他那本书一举成名啊。后来，他做了一个伦敦郊区的一个小镇的财政厅的厅长，那个公务员的薪水比他做教授薪水多好几倍，他就做那个小镇的财政厅的厅长，就跟撒开州税吏党一样。他是个英国伦敦的郊区，所以里面达官贵人是有的，伯爵、有钱的财主可是有的。他做财政厅长就是给他们收税的。有一次，其中有一个伯爵家里开 party，不知道是他生日或干嘛，反正 party。哇，英国伦敦来了所有的大臣贵族，来了一票的人呐、啊，英国总理都来了。他是财政厅厅长，论官位不够看，财务大臣都来了，他是小镇的财务厅长，是给好几级的。那总理都来了，算老几啊？对啊，只是那是他客户啊，那个伯爵是他镇上的人嘛，他受邀，他也不能不去啊，就去了。到 party 的时候，一看哦，达官贵人这么一大堆，这个亚当·史密斯啊，就想找个地方就躲起来啊，不来不好意思，来了呢，哎呦，这么多达官贵人，躲到一角去吧。他在一个角落喝一点鸡尾酒，哎，有人就发现了，哎，史密斯教授，哎，来来来来。哎，这个名人呐、啊，因为他出这本书很有名嘛。哎，是不是？你看看，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财务大臣在那儿，老板的老板还在，总理在那儿，还有我什么伯爵，什么我算什么？我啥也不是，顶多就是寒酸的小教授。别去了，别去了。哎呀，我就在拉拉扯扯当中，别人开始注意到了，哎，在那个角落，谁呀、啊？谁呀、啊？哦。亚当·史密斯，哦，那大家要拥他上座呀？那他当然不可能，开玩笑。英国总理 Pitt 在场，他是总理耶，我做首席不可能，不可能。财务大臣，我是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也在，他没做首席，我做什么首席？我才不敢。说着说着呢，首相 Pitt 就来了。他说：“史密斯教授，很荣幸能够见到你本人。上座吧，您坐首席，您坐下来，我们就排辈论班，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了。您不坐下来，我们都不知道坐哪儿了。哎呦，这那怎么行啊？教授，众望所归，上座。那故事就这样而已。我心里看了很感叹。”英国当时的社会，不论出身，只论才干。堂堂的英国首相，会像一个寒酸的教授，只不过写了一本书，很出名，请他上座。英国不崛起才怪呢，懂吗？英国人口当时不到一千万，不到一千万，那个时候，法国人口三四千万。英国人口比法国少， 那是不多久之前或者之后，不知道发生的年代什么时候，但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英国所以崛起，就是因为社会道德风气改变，道德风气。我们大部分来自中国，我们扪心自问哈，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发生吗？我看是不会的。中国的社会是笑贫不笑娼，懂吗？有钱就是爷们儿，有钱就是大碗了，那其他都不必管了，你钱怎么来的不必管。所以在这种的道德风气之下，请问社会会如何呀？但我们不是只是说风凉话，不是只是愤世嫉俗，为国家祷告。我们希望君王和执政掌权的，包括那些没有信主的，为他们祷告，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让所有的人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那基督徒当然要发挥影响力。所以威伯佛斯这位国会议员，他在国会里面都会推动议案，但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很有趣的是，在中国有中文版，因为那本书是200多年前写的，我以前都没听过，英文书我都没看过，中文翻译了，抱歉，我还去查一查才知道中文名字翻译怎么说的，但是您知道记得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威伯佛斯作者。他就是写，在一个国家里面，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的中产阶级、精英分子当中发挥影响力，改变社会的道德，基本上是这样。书名很长啊，以前写书一样，那个书名可以写三行的啊。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用什么书名，我倒是要查一查。但是你只要查威伯佛斯写的，就可以查到这本书。那本书影响很大。在全世界翻译了20-30种语文，200年前哦，这有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啊，各种文版。为什么？各国这些，包括欧洲很多国家，德文呐、等等，德文版，很多国家的这个贵族精英分子上有基督徒啊。怎么样影响上层的社会，使得这个社会更加的敬虔端正，改变社会道德风气？就是那本书有影响力，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态。但保罗在这里是用代祷，为君王执政掌权的祷告。那你也可以说，威伯佛斯推动了这个运动，没有错。可威伯佛斯的后面，可能有很多的人为威伯佛斯像这样的国会议员祷告。我们今天要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为美国的大法院法官、为总统、为各州的州长、为所有的执政掌权的祷告，盼望他们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个社会就能改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就要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代祷加上具体的行动。然后呢，这个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他说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是神所悦纳的祷告。要记得，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个执政掌权很可能是个无神论者，甚至是逼迫基督教，我也要为他祷告吗？别忘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哥林提摩太前后书，那时候他在罗马，在监狱里，他祷告的对象君王是谁？尼禄皇帝。他就是死在尼禄皇帝手下的，所以他提到的君王就包括尼禄，包括那个要杀他的尼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祷告，不是说那个执政掌权是个基督徒，所以我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并不是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就神影响他，改变他。先知耶利米写封信给流亡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嘛？他要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的，要为君王祷告，然后落地生根，然后 为当地的百姓执政掌权的祷告祝福。别忘记，巴比伦人是把犹太人俘虏去的，他们是被巴比伦人欺压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先知耶利米这样说的，当然他这样说是圣灵感动他，先知写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那一位执政者是不是信徒的，是不是对基督徒很好，所以他为他祷告，不，不管他是不是都要为他祷告。如果是基督徒，当然我们希望他听神的话，按神的心意做事，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同样为他祷告，求神的灵在他身上，神可以借着尼布甲尼撒王这位巴比伦王为神做的事情，神难道不能用任何一位不是基督徒，甚至是迫害基督徒的君王为神做事吗？当然可以，我们只是不知道神怎么做。为他祷告，求圣灵来感动来带领。箴言说得好，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啊，随意流转。神掌控，所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然后为万人祷告。他说为人祷告原因在哪里，我说后面就来回应这个问题，愿意万人得救。其实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也有提到过，有人以为神是单言，彼得就说不是单言，神是盼望万人得救，所以给我们有机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可以信主。神没有单言，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三章第九节，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前书三章九节，哟，抱歉，我写错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后书我打错一个字，好，抱歉。神愿意这个万人得救。哎，我打到哪里去了？所以神不是单言，神是盼望。啊，没错，我有点糊涂，看到哪里去了？二章九节，三章九节，神愿意万人得救，能人悔改。当然，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是万人都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盼望他们有机会能够信主，为万人得救而祷告。他期望万人都明白真道，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们能够明白真道。这个真道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为我们付出的赎价，这个救恩，希望能够明白这个。然后这种明白真道呢，一种是理性上的，加上意志上的信服，所以是理智的加心智上的顺服，这叫做真正的明白真道。然后盼望他们能够达到这个。那这一点来讲呢，我自己有点小小的经验哈，就有的时候啊，你传福音啊，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种种的困难，有些人心理上有抗拒，说不通。这种情况都有，那怎么办？我再一次强调，带祷。有时候你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但神可以做，祷告，祷告。我很多次这种很奇特的经历啊，就是神，我们祷告了，然后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譬如说，我父亲的生长背景很特别，特别的原因就是他不是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相反的，我爷爷，我祖父是个基督徒。所以我父亲出生的时候，我爷爷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庄西门，我爸爸叫西门，大伯庄约翰，不，大伯是庄雅各，二伯庄约翰，我爸庄西门。您瞧，雅各、约翰、西门，三大门徒。我父亲那家三个儿子取了三个名字，所以我祖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不叫庄西门，门都没了，我爸叫庄西，没门，要跟我爸爸传福音，没门，他反基督教反得非常厉害。我大伯不叫庄雅各， 他改名庄华一个字，鄂博我没见到过，他留在中国，后来过世了。庄严也不叫庄约翰了，三兄弟都改名字了。原因，早期1920年代在福建泉州当地一个牧师做了一件哎呀一塌糊涂的事儿，把我小姑姑，就是我爸爸的妹妹，因为我祖父那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破产，穷啊，所以两个女儿没办法养了，只能雇三个儿子了，把女儿呢就要送走，请牧师送给信主的基督徒家庭，好好去养他这个两个女儿。那个牧师把我姑姑卖了，不是送给基督徒，非基督徒用几块大银元卖掉了。怎么发现的？我大的姑姑不到10岁死了，怎么死了？营养不良，医生检查营养不良，那就是饿死的。基督徒家庭怎么会对我姑姑这样？才发现不是基督徒家庭，而且是卖的。哇！我祖父知道以后就跟牧师理论了，牧师你怎么这样做呢？牧师丢几个银元还给他，还你，还了我，人都死了，几个银元干什么？我大伯、二伯跟我爸听到了，你可以想象，气疯了，从此离开教会，改名字，跟基督教没瓜葛。我妈妈是初中时候信主的，好了，两个人结婚了，我们在这种家庭长大。后来我信主了，我们四个孩子，我第一个信主，第二年是我二哥，第三年我妹妹，我大哥是来美国再信主。可是我们跟我爸爸不能传福音的，一谈起基督教三个字，我爸爸眼睛一瞪，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这个录音带重播好几次了，故事听了不能再听了，知道知道，别说了。这怎么传福音呢？我们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什么都不敢讲。那非常奇妙，我大学毕业那年，我当兵嘛，派到外岛，我台湾的外岛就是离中国大陆很近的嘛，我派到金门，就在厦门湾，离我爸爸家乡不过几千米，很近的地方。半年之后调防，部队调防回来，圣诞夜12月24号半夜，我们的军舰回来了，回到台湾码头上有一批我们的信，本来要送去的那儿，不送去了，就在等我们。其中我妈妈一封信，你爸受洗了。我爸受洗了，怎么回事？回家了，回到台湾了嘛，给打电话了，问我妈，妈为什么受洗了？不知道，不知道。你没问吗？不能问，一问我爸不下水了。我妈可是等了20-30年了。不下水了，受洗了，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就是闷葫芦一样，怎么回事？然后几个月以后过旧历年，我妈妈是旧历年大年初三生日，所以她是过旧历年生日的。回家吃饭，长辈一桌，年轻人一桌，我就听我爸爸在隔壁一桌劝那些长辈们信耶稣。我跟我哥哥一对眼一看，啊，爸爸劝别人信耶稣，哎，这是怎么回事？不讲话，听爸爸怎么说。爸爸就漏了口风了。他说看到我们这几个孩子先后受洗了以后，嘴巴是骂骂咧咧的，看在眼泪，就觉得，好像他觉得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看我们自己哪儿改了？还不是那个样吗？我们都看不出来我们什么改变。等爸爸说他看出来了，他心态就改了，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他把那个泉州的牧师是骂死了，他说牧师会做这种事，还有什么真基督徒啊？你怎么跟他讨论，怎么辩论？真改变他了，然后就信主了。当然生命不是一天改变的，还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只是为父亲祷告，神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兄弟姐妹这几个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去跟爸爸传福音，爸爸信主，没有，神做的，但是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别忽略你代祷能够发生的效果。 这种经历太多了。我讲故事的话，讲哒哒哒哒，我可以讲两三个小时。我告诉你，太多代祷发生奇妙的结果。我只要讲结果就好了。我们教会有一个法轮功的，在北京的一个阿姨，她儿子基督徒，要跟这个老妈传福音，法轮功的，你怎么讲？神很奇妙的，让这位阿姨自己要信耶稣。我们都还来不及传福音呢，他自己读圣经，马太福音读完了，他就信耶稣了。他说耶稣比李洪志伟大，耶稣知道要上十字架了，去耶路撒冷会死了，他就去了。李洪志他躲在纽约，我们没有跟他讲，他自己归纳出来的结论，他信耶稣。那他也不是就这样子信耶稣，当然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也跟他讲基要真理，他整个清清楚楚的。到现在为止，非常敬虔的一个老姐妹。可他从法轮功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来不及跟他传福音，除了为他祷告以外，还没做什么呢，神就自己动工。我自己也碰过一个学佛40年的北京的另外一个老大姐，信耶稣了。哎呀，一个，你就知道背后的代祷是整个事情转变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代祷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要讲了三个非常。别忘掉代祷的重要性以及代祷所能产生的影响。另外一个提醒一点，也是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信徒呢也需要为牧者代祷。我们常常要牧师为我们祷告，觉得哎，牧师离上帝比较近啊，然后你比较懂啊，我们是软弱的信徒啊。你曾经为你的牧者祷告吗？这一点你要记得。保罗多次在他的书信最后都会提到，以弗所书第6章19节，保罗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信徒，为我祈求，为保罗，使我得到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你想，保罗那么有口才，那么有学问的，还需要我代祷？是的，他需要，保罗要求，主动要求，以弗所教为他祷告，让他有得到口才，得到智慧，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的确，保罗的13封书信成为今天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圣灵给他这个恩赐，可他要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得到这样的恩赐。你想到为你的牧者祷告吗？他每次讲到的时候，要有基督徒的代祷来支撑的。哥罗西书4章最后的时候也是一样，保罗说，还有哥罗西的教会，你们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得以讲耶稣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他在罗马的监狱写的书嘛，叫我能够按着所该说的话把这奥秘说明出来。不但有智慧口才能够说，而且你知道，他在捆锁之中，他能够有勇气说，因为这个时候有时候是要命的，要有神给他的勇气能够说。同时给他开传福音的门，传福音的机会。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也提到他关在罗马监狱里，但是神给他传福音的机会，跟罗马御营全军禁卫军，因为监狱里面有看守的那个守卫嘛，你怎么跟这种人传福音啊？现在他被关在里面，那些守卫看着他了，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所以他为这个来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宣教士，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有时候神会用奇妙的方法给他开福音的门，给他有恩典和力量。那会为牧者哪些方面祷告？保罗说的是，他侍奉需要口才，需要勇气，需要属灵恩赐，求神给他这个。他可能已经很有恩赐，但你要为他祷告。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有一年，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1993-94年，我在 New Jersey 参加一个福音营，福音营，那我是主要讲员，布道会嘛，布道是我的恩赐，也是我的负担。可是那次的福音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那次大会呢，我觉得有很好的安排。他们在大会进行中，在讲道信息的过程中，他有一个祷告室， 那鼓励弟兄姊妹，你自己选时间守望祷告，就等于说讲到的一个多小时当中，在祷告室有人，不止一个人，可以有十几个人或多少人，就在一个多小时没有来听到，就专心在那里祷告。我不知道前后多少人在那里祷告，但我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侍奉，而且我知道登记去祷告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参加过的所有的福音营布道会当中，那一次福音营的果效跟那种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圣灵的能力，那一次非比寻常。当然如果说用数字来看，我们不能用数量化来看，不过那次用数量化来看，400多人参加，有120位慕道友，决志信主的90位，这是我参加过的布道会福音当中比例空前最高的，120位慕道友，90位信主。不单如此，他们最后一堂是一个见证会，就让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做见证，各种背景的，哎呀，都是非常奇妙的。那像那个我说学佛40年的那位老大姐，就在那个营会信主的。学佛40年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我都不知道讲啊怎么讲，我没有特别讲佛教，他通了，信了，他先跟我讲的，老弟啊，大姐跟你讲，你讲什么都行，我不会信的。为什么？我都学佛40年了，现在都60来岁了，头脑已经转不过来了。说着说着，第一堂聚会他就决志信主，连我都想不出来，我讲了什么让他信主的。我事后还拜托他，大姐您教我一下，教我一个必杀绝招，怎么让学佛40年的听了一个信息就信耶稣。你听到啥了？很多呀，别很多，一句话。什么一句话让你整个学佛了信耶稣？想不起来了。他不是不记得，一堆，但是哪一句话？不是哪一句话，圣灵的工作，圣灵开启人的心。我同样的话讲给另外一个佛教徒听，那个佛教徒不一定会信耶稣，懂吗？所以不是什么东西你讲的达到这个效果，带导后面带来的影响，带导让那个慕道友的心窍被打开，或者用圣经上的话就是说把那个人从撒旦的营垒中夺回，这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我的口才，绝不是我对佛教的知识能够帮助我，能够让一个佛教徒信耶稣的，要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只有从祷告带出来。所以那次的营会我觉得祷告的力量特别大，各式各样的人，这个学佛的老太太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为了六四天安门的事件，他的学生中了枪瘫痪了，他心灰意冷，他几乎得了抑郁症。哎，就是这位北京学佛老大姐的亲家母，她女婿的嘛，同一个营会信主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个一个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为传道人祷告，为你教会的牧者，为你所认识的宣教士，为你熟也好不熟也好营会的讲员，他们需要你的带导，我需要你们的带导。因此圣灵的工作可以透过我们的配搭，讲的人跟带导人的配搭，圣灵能够大大的运行。另外一个生活上，传道人需要信徒的带导，使他逃避试探，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可悲的说，很遗憾的说，很多传道人生活不圣洁，所以理论上来讲，做牧师传道是高度危险行业，高危行业的。可能弟兄姊妹不会想到这一点吧？哎呦，牧师是很神圣的，特别跟神亲近的，是的，是如此的。可是也是撒旦眼中钉啊！我们都知道，擒贼先擒王嘛。你知道了，撒旦不知道，撒旦当然知道，他把那个牧者拉下台，让他灰头土脸，教会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他搞了一个 普通的小信徒，不如搞垮一个有名的牧师，战果更丰硕，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撒旦就盯着传道人的，我们要用祷告拖住他。我们这些祷告就好像有一个人这样形容啊，教会的代祷就好像那个神的仆人的御林军，你知道吗？有一个美国人牧师，他在各方面侍奉很有见证，也很有影响力。有人去他教会参观，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得能力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你讲到很有能力，然后什么什么东西？他就带他们去一个地方，礼拜天他组织崇拜讲道。他上楼到一个房间，崇拜快开始了，还没开始，他带他们 到房间来看。原来这个他们这个聚会场所某个地方有个楼上一个祷告室，二三十位信徒在那里祷告。他很得意的对那些来宾就介绍，这就是我的御林军，我的贴身保镖，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不停的为我祷告的。那当然换班了啊，下一堂我带聚会他们去参加聚会，另外一批人来祷告。总而言之，我讲到的同时一定有几十个人用祷告托住我。我想所有做牧师的啊，你知道你的周围有一批人用祷告托住你的话，感受不一样。知道你们的李盼牧师刚来，看他也很年轻，可能刚侍奉不太久。那我不知道真光教会你们现在有没有传道人呢、啊？不管现在有的或将来有的，记得有一些弟兄姊妹自愿成为牧者的御林军、贴身保镖，对那个牧者是莫大的祝福。这些人不但是为传道人祷告，让他生活圣洁，不至于陷入魔鬼的诱惑里，同时也为他祷告，求神给他口才、智慧、恩典、能力，同时给他开福音的门。我们需要，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教会，有多少的信徒，真的默默的、持续的为你的传道人，或者为你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祷告。我们需要这样，你为他们祷告，你会看见神的国、神的功效会出来的，那个果效，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稍微介绍一件事情，我就要结束了。一个就是我提到一本书，就是伦理学的书，是刚出版的，去年底，《天启异录》。我是用十诫来谈到一个伦理道德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生活方面。我觉得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在这方面。所以固然我很重要，我们要传福音，要宣教，但不要后院着火。后院着火是什么？是教会内部出问题，从信徒到牧者。所以我们讨论很多伦理的问题，我们谈到现在最热门就讨论这个堕胎问题，然后跑不掉的这个什么这个同性恋问题。但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是用十诫为纲，然后把这些问题个案排进去的。那同时也提到圣经的原则，还有实际的运用。然后有很多资料，你可能从来不知道。资料，你知道同性恋一些问题吗？同性恋的医学上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还误以为同性恋是遗传的。我告诉你，误以为。医学已经斩钉截铁的证明同性恋完全不是遗传的，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书上我会写的，哪一年什么时候谁出了什么 paper， 50万人的大数据证明同性恋不是遗传的，是后天性造成的。但是很多基督徒还以为同性恋是遗传的，所以不应该怪罪同性恋是犯罪。还有同性恋者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他的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同性恋者为什么平均寿命不到50岁你知道吗？同性恋者的平均寿命全世界各国都不到50岁，为什么？我书上会告诉你。 其中纵欲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不是艾滋病而已，所有血液遗传的那种传染的疾病他们都有。还有自杀率是一般人的25倍，你知道吗？就这些数字你需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谈到一个伦理话题的时候，不单有圣经的原则，我们有一些充分的资料证据，然后也有对策，我怎么办？如果一个同性恋者来教会需要求帮助，我该怎么办？我不要人家堕胎，可是然后他怎么办？他现在这孩子还养不起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要有对策，不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都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会提到。那我觉得虽然跟祷告不直接有关，但是事实上是有关系的。那后面的部分有很多是关于灵修生活、清心寡欲等等。那我也知道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可能这个我关于祷告方面我不可能讲的方方面面什么都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多知道一些东西的话，我现在这个我要把它转一下，我把我的镜头，对不起，换一下，不然你看到字是倒过来。祷告的操练，这是师母写的，师母讲的，这是 CD。 他这边有时刻我说过有一些是那种认罪悔改的祷告，不是我们刚讲过的这些祷告，还有很多的祷告，祷告的操练，实际的操练。然后师母也讲了另外一个叫做灵修生活，灵修生活，这是除了祷告以外，包括读经，包括其他各方面的灵修生活。另外，如果你对祷告真的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也是师母，我说他是大师，我只是拿一点点。祷告神学与实践，就是什么叫神学呀？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人的祷告他都做了一个分析，然后从这当中学习怎么样祷告。摩西怎么祷告？所罗门王有个祷告，大卫当然很多祷告了，耶稣教导的祷告更多，保罗也有。所以他整个有三个光碟，一共讲了多少次啊？大概40几课。这叫做祷告的神学与实践。这些光碟呢都在我已经寄给教会，两个教会应该都有，就说有一个目录啊，你要买的话可以买，买这个光碟。书是归书的啊，书还有好几本书，所以这些材料我寄给教会了，你们个别买也可以，或者你们希望说透过教会一起买也可以，你们像你要买什么通知教会，教会集体购买，我一起寄到教会来，好不好？那运费我就免了。所以像这些东西是我将于祷告这次只讲了6堂，那我想有很多要再讲，因为时间不够。第二方面来讲，我相信大家有心要学习的话，有很多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学习。当然另外一个方式是你们两个教会，如果说你想教会买一套变成带你教会当图书馆，弟兄姊妹可以借来看，这也是个办法，好不好？你们都可以来考虑。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待会儿有 Q&A 的时间，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来回应。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这个阶段的这个讲道。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2天的时间我们浅浅的谈到祷告的一些方面，但我们也知道祷告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属灵操练，是个何等重要的一个侍奉。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祷告，特别是对于代祷有个新的认识，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真的学习怎么样用祷告来服事，用祷告来侍奉。求你也祝福保守湖东教会以及真光教会这两个属于你的一个规模可能不大的教会，但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同心合意，不但兴旺福音，也能够在属于生命上不断的彼此切磋琢磨，我们彼此勉励，能够一起在属灵生命上长进，也教导我们特别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献上祷告，他们需要属灵的遮盖，需要属灵的一个护庇，因此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为这些教会的领袖和传道人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主赐给他们恩典、智慧、恩赐、口才， 以及传福音的门，同时也保守他们不陷入撒旦魔鬼的试探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谢谢庄牧师，这是这六堂的信息。